北京时间2月12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会面前夕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承认一中，随后朝鲜发射导弹示威，东北亚情势诡谲，台湾是否变成大国角力的筹码？另一方面，国民党最近传出有300多名黑道入党，下半场我们来比较一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究竟谁更黑？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朝鲜星期六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在飞行约5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美国和日本立刻做出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美国100%和日本站在一起。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发射的是射程几乎涵盖日本全境的射程13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表示，导弹落下点可能并非日方专属禁忌区内，目前也尚未发现有船舶受损。导弹发射之际，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访问。安倍在朝鲜导弹试射后与美国总统川普召开联合记者会。
今晩の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は、
朝鲜最新的这次导弹发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朝鲜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川普总统向我保证，美国将一贯100%跟日本站在一起，正是为了显示他的决心和承诺，川普和我一起参加这次联合记者会。
这次导弹试射被广泛认为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可能是意在制约美国新政府的同时试探美国今后的态度。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我希望各位清楚地知道，美国100%跟我们的盟国日本站在一起。
100%. Thank you.
在朝鲜发射导弹之际，川普总统周六晚上正在佛罗里达州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白宫官员说，总统已经得到有关导弹发射情况的全面介绍。这是朝鲜继去年10月发射一枚疑似无水段的导弹失败后，再次进行了发射。韩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声明称，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还对韩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移民当局本星期在全国各地的突袭行动当中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当局说这个执法行动和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无关。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对《华盛顿邮报》说，突袭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并且指出这些都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他对该报说，我们所说的是对公共安全或移民体系的健全构成威胁的人，至少有6个州以及并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以及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采取了执法行动。整个星期一共有160多人被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和驱逐行动处洛杉矶分部的负责人马林说，在洛杉矶的被捕者当中，有75%的人有过重罪判罪的前科，他们和川普的行政命令无关。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海峡论坛。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川普与安倍会面前夕，与习近平通话，承认一中，这是不是习近平的外交胜利？川习通话的台面下有何交易？蔡英文又要如何面对川普的三心二意？国民党即将改选党主席之际，传出300多名黑道入党。纽约时报披露中国富商肖建华神秘失踪时是被蒙头用轮椅推走。香港媒体影射中共指使黑道绑架。国民党、共产党究竟谁更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要来谈一谈川习通话的台面下有何交易。此外，我们邀请两位来宾试着为大家来比较一下国民党与共产党究竟谁更黑。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在台北跟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海峡论坛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尼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另外今天是透过视讯连线来参加我们节目，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参与今晚的讨论。王丹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川习通话还有国民党共产党谁更黑的看法。好的，昨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还有一句话呢，就是政治人物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原本对中国农历春节不置一词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派女儿出马到中国大使馆拜年之后，又发出了贺函祝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并在2月9号深夜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通了电话。川普总统隔天还在他的推特以及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补充，两人之间的通话气氛很温馨，时间也很充裕。究竟川习两人在电话中谈了哪些议题？这个迟来的川习通话是不是习近平的外交胜利？两人在台面下又是否有任何交易？之前川蔡通话被视为是台美关系更加密切的蔡英文，又要如何应应川普对台湾的三心二意呢？川普对一中政策态度出现了转变，原本说不一定要遵守，现在又说可以拿来谈判。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共和党爱德荷州主席叶望辉在接受 VOA 卫视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他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说他不愿意事先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要等到中国承认愿意谈一些他川普总统的一些经济优先顺序，所以昨天他们通电话，应该是北京打来的电话，川普总统他感觉到中国愿意谈他想要谈的，所以他不反对一中政策他们的前提条件。
好的，此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采访的时候说，川普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那么说所以现在是川普可能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哦。我们来听听看包道格是怎么说的。
川普之前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或许他现在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也应该帮他，包括就业、投资与贸易，从美国进口更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有更多这方面的元素明朗化，才能够加以解读。
好的，听完两位在华盛顿的专家的分析之后，想请教在线上的王丹王教授，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您认为这个川普的态度前后出现转变，对一中的政策出现转变，还有这通电话是不是习近平他的一个外交胜利，这个两个人在台面下有没有任何的交易呢？王丹教授。
我先来讲，我觉得应该算是习近平的一个胜利，或者说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你从中国官媒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的人民日报啊什么做了非常大篇幅的非常高调的报道，他们真的是高兴坏了。那从他们这么高兴的反应的背后，你可以想到他们一定是拿到了一些东西。另外呢，前不久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对华政策的表述上立场都有软化，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国防部长的表态也都有软化，可见呢，中国一定是在中美关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当然具体是做了什么交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具体的看那个具体的清单出来，但是显然中国是下了很大功夫，得到一定胜利。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了，就是本来我们也不应该对川普抱有幻想说他会对中国强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说，川普其实本人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产业，他是商人出身，所以他对个人利益其实也很在意呢。他对中国我觉得很多的角度不会从意识形态，而会从具体的经济利益去考虑，不可能强硬的起来。第二点呢，就是川普团队当然有巴农这样极右翼的这些政客，他们是对中国非常强硬的，反映出来川普有时候会说一些强硬的话。但大家不要忘记啊，川普的整个财经团队完全是华尔街帮，而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美国的华尔街和中国的红二代是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前不久川普的女婿也见了中国的红二代的代表，你就知道说真正管理川普经济政策或者川普周围至少也有一批人其实是非常亲中的。所以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期待川普一直对中国保持一个强硬的立场。
好，不过我想继续很快请教王丹教授，因为华盛顿邮报说川普其实是个强硬的谈判者，因为他把已经承诺的这个一中政策变成一种特别的让步，好像是让步，但是其实他是原本就要这个不打算要改变他的态度。卫报的标题，英国的报纸的标题直接只点出呢，川普此举可能证实他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授石英红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川普输掉和习近平的第一次交手，他也认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会被认为是一个纸老虎。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认为川普在一中政策上对北京让步会不会为各国认为是纸老虎，加上我们也看到了川习通话之后朝鲜现在也发射了导弹示威。王丹教授。
我觉得大家都把就是注意力集中在川普这个人身上哈，我认为并不能足以反映全部的现实。那整个美国这么大，不可能完全是川普一个人做所有的决断，而且川普根本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他对华政策应该也完全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说他是纸老虎，我就认为有点过分夸张。川普这个人就是变化无常不稳定。那么我尤其要强调，就是他的团队中有比较亲华的像现在的国务卿 Tillerson 这样的一些商人，他必然是亲华的，因为中国就那么大的市场。但是其中也有像查党的那些人尤其像以巴农为代表的幕僚长。那我们现在都看到，其实他团队内部也有路线分歧，倘若有一天巴农的路线占了上风，川普可能又会重新的，包括在一中问题上可能又走回强硬的路线去。所以简单的说纸老虎什么，我认为现在我还是觉得判断也有点太早，还要看他内部的国安团队的这种较量。另外就是即使川普本人是纸老虎，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也不是纸老虎，所以还是不能小看就是美国在跟中国较量中的这种力量。
好的，谢王丹教授。我刚刚提到这个朝鲜发射导弹，好像也是意图要向川普来示威哦。我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教授，之前呢，川普和安倍在佛罗里达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刚在新闻中也提到了，川普说美国将会100%的和日本站在一起。现在东北亚的情势诡谲，台湾是不是会变成大国角力的筹码呢？我想请教梨花秋老师，今天很快念一段这个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星期五发出的一个声明哦。这声明是指出，他们理解川普改变一中政策，可能是为了要缓解台海的紧张和美中僵局的措施之一，但是他们对川普政府执意采取这样一个过时而伤害台湾、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盟友的一个一中政策感到十分的遗憾和失望。声明中也强调呢，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台湾人民的自觉权利不应该被妥协，台湾的自觉权利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谈判的筹码，将台湾用于任何和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都背离美国的立国精神，在维持东亚稳定和平上面，台湾是一个美国重要伙伴，维持且承认台湾的实质独立绝对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之一。我想请教梨花秋老师，您认为这一次川西通话的背后有没有涉及或是牺牲台湾的利益？台湾会不会在目前这种诡谲的东北亚形势之下变成一个棋子或是筹码呢？李老师。
是，那么这一次的川西的这个通话，事实上从整体来看的话，几乎就是聚焦在一中政策，川普所谓的尊重一中政策。那么我们要特别来了解到，尊重这两个字，事实上对一中政策来讲，如果比较过去奥巴马所讲的 commit to one China policy 这样来看的话，表示呢信守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那么川普呢？这一次跟川西的这个通话，并没有这样子说，表示尊重。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啊，等于川普这一次跟习近平的这一个通话，根据媒体的这个报道，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认为这一个多小时当中，那么虽然聚焦在这个一中的这个政策，但是呢，仍然也谈到许多的有关双方的这一个在安全上的议题、经贸的议题，以及各种未来可能国际上的这各种区域安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从这一次的谈话当中有没有牺牲到台湾的这个利益呢？我个人认为并看不出来有这样的一个讯息。特别是台湾的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黄崇彦呢，他的回应他特别强调，台美双方对此保持密切的联系跟沟通，对此就是说对川西通话这件事情保持密切的联系跟沟通，也就是从黄崇彦强调了这件事情台湾其实是事先是知道了，同时也经过沟通。那么也因为这样，所以黄崇彦接着说，那么美台之间呢继续保持零意外的做法，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事先，那么台美之间是有通气，那么如果说有了通气的话，那当然台湾应该事先知道川西通话的这个重点大概会有哪些。那么特别是有关于在一中政策这方面目前看起来川普表示这个尊重并没有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迹象还没有。因此呢坊间有许多的这个观察都说中国是赢了，或者是川普是纸老虎。我个人倒不认为目前川西这一个通话有所谓输赢的问题，而是应该把它聚焦在未来的美中关系对整体的这一个区域的这个安全，以及美中关系所可能形成的对台美中的大三角或小三角的这个影响，这应该是台湾比较必须要更注意的地方。我判断未来呢，在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呢要来角力目前呢在短时间看不出它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好的，谢谢李老师，也继续请教王丹教授。刚才李老师说这个这次的川西通话没有所谓川西两人是谁输谁赢的问题，就是说没有说谁更棋深一着。不过我们回到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来看，之前我们还记得去年12月是川蔡通话，川普跟蔡英文通话，那时候台湾很高兴你也说这个川蔡通话让习近平崩溃。那现在是川西通话，那是不是会让台湾方面或者蔡英文总统本人很紧张你怎么看美中台之间目前这种非常诡异的三角关系？蔡英文他要如何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维持平衡呢？王丹教授。
补充一下，我认为这次就是川普拖了这么久跟习近平有这个通话，那中国一定是给了美国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刚才讲说我们看不到清单但实际上我们大概也知道给了什么东西。那就要了解中国内部情况的变化。大家知道上个月中国的国务院刚刚 李克强主持，通过了一份新的文件，叫做《扩大对外开放的通知》。啊，那个扩大对外开放的通知是近十年以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对外开放的动作，允许很多的外资企业能够进入到中国一些过去不许进入的产业领域。这就是过去川普一再要求的嘛，也是美国西方的一些资本家一再要求的，就中国不开放相关领域的产业。那现在这个动作我觉得其实就是给美国看的啊，就是为未来的贸易战做一个阴影，说你看我们没有像你川普讲的那样不开放。所以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中国其实是有在做一些让步。那么刚才我说的对外开放外资的这个决定本身可以看作是有迹可循。那回到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对话，其实蔡英文应该更放心一些啊。
嗯，
就是他把中美台三方的关系拉回到原来的一个可操控的可预期的一个框架内了啊。那么原来我们都认为川普是一个不可预期的这种两岸政策啊，或者对中的政策。那么现在他回到一中的话，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的，过去美国一直就是这个政策。那么也可以避免进一步的激怒中国。中国一旦被激怒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不敢跟美国怎么样，可他反过来会报复台湾。那么现在局势到了正常状态的话，我是认为啊，蔡英文可以多少舒一口气。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这个思考，也继续请教在线上那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事实上王丹教授刚刚提的这一段跟这个在华盛顿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的这个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回应很类似，他说其实这通电话只是把美中台关系拉回 status quo， 拉回了现状啊。你怎么看？就是说事实上原本大家觉得这个川普是不可预测的跟这个蔡英文通话等等啊，现在好像在一中政策上他又回到原本美国的一个立场，至少他用的是尊重这样的一个词，是不是不止习近平松一口气，台湾也应该松一口气呢？你的看法
是，那么从这一次川普的这一个跟习近平的这个通话来看呢，那么川普用了尊重这两个字，那当然对台湾来讲，我认为在一中这个政策方面来讲的话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事实上中国所强调是叫做一个中国的原则，那跟一中政策事实上是有相对的这个不同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比较乐见的，那么川普所表达的这个尊重一中政策，那么当然也听到习近平说对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美中关系这个保持一个好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基础啊，这当然从这个谈话当中听起来对台湾来讲我们应该也可以稍稍的比较宽心。不过呢我还是认为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台湾特别要注意是不能当棋子也不能当筹码，如果这两个事情都当了，那对台湾来讲一定是相对的不利。因此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台湾能不能取得一个平衡啊，才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如果不能，那台湾呢当然就安全就堪虑，台湾的经济要提升也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度。
好的，谢谢廖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想请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教两位来宾，那就是北京打算要修改反分裂法，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东宁有提到说这个北京打算要详细的修改反分裂法，可能会更加的明确对台动武条件。当然这个要请教两位来宾，想先请教在华府就是跟我们连线的王丹王老师。但是我们在脸书有一个听众朋友毛斌先生，他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王老师，就是说他说如果大陆民主了，那么台湾愿意谈统一吗？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呢，在这个网络论坛上 PTT 或许您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网友讨论，都说这个一中政策没有关系啊，反正台湾的年轻人主张的就是一中政策，就一中就是要是有一个中国，但是也是只有一个台湾。那我相信这个很多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王老师您也在台湾，相信您也很清楚这些年轻朋友的心声。那么首先想先请教您的就是第一个，您怎么看大陆如果说想要更进一步细致反分裂国家法，您怎么看？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毛斌先生这个问题，如果大陆民主了，台湾会愿意跟大陆谈统一的事情吗？就这两个问题请教王丹老师。
中国真的是修改反分裂法这个在中美关系上也好，在国际上会引起很大的反弹的，因为你就是在改变两岸的现状嘛。 那就美国的两岸政策来说，他是希望维持现状的，蔡英文也是希望维持现状的，整个国际社会咱都希望两岸就是维持现状，大家谁都不要动。那如果大陆又往前走一步的话，那当然就是在破坏现状，那这个两岸动荡的责任北京就要担当起来，这个政治风险我觉得北京政府恐怕是要去考量。目前他也只是说一说，会不会真的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认为以我在台湾教书这些年所接触的台湾年轻一代，我认为如果还是用这种政治和军事的恐吓手段，其实作用不大。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恐吓还少吗？已经很多次，包括最近军舰的绕海，像最近军舰绕海这件事根本没有几个人关心，据我了解尤其年轻一代大概知道的都没有，就这种除非你是真的打起来，而且台湾年轻一代不相信会真的打起来，所以这种什么政治的军事恐吓是没用的。相反的倒是经济恐吓恐怕会有一定的作用，因为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并不好啊。那如果大陆说真的比如说陆客的政策各方面收缩，反倒才会让台湾社会有感一些，所以这种反分裂法的修改等等，我觉得我是劝习近平不要做这种傻事，当然他本来就是一个爱做傻事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他经常的做这种事只能就是伤害到自己，并不能达到目的。那么毛冰提那个题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大陆民主化台湾就会愿意统一吗？我觉得首先大陆民主化不是现在的事，应该大概在过个一二十年，再过个一二十年，台湾的主持台湾政局的决定台湾命运的就是太阳花时代。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台湾的太阳花时代的基本想法是即使中国大陆民主化他们也不愿意统一，是因为他们根本对中国大陆一点感情都没有，他找不出一个统一的理由。对，这就是给毛冰的回答。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无面山子教李华秋老师，就关于刚东宁所提到这个中方会不会细致反分裂法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外界在询问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的时候，安峰山的时候，他说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说中方会坚持运用法治的方式还有手段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那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风声，以及刚刚王丹老师也提出了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他们如果动了就是这个改变现状，您怎么看？会不会这只是一个传闻，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或是倾向？
是，那么日本媒体这个报道当然引起台湾的这个关注，那么总统府是说不评论，那么陆委会做了一个简单的评论，但是倒是对安峰山在八号的这一个记者会的这个答复啊，特别引起台湾各界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注。至于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事实上它原本对台湾的这一个动武有三个先决的这个条件。那么从当前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严峻的这个情势来看，中共在1月20号召开了这个2017年的对台工作会议，那么余振声特别提到两岸关系复杂严峻，那么这个对台工作的这个会议出台十几天之后，安峰山呢这个接受这个台湾联合报记者的这个提问之后做出这样依法来处理这个领土国家主权的这个问题，当然会被各界解读为是反分裂国家法，甚至于也有提到说是一个国家统一法，或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措施等等来看，我同意刚才王丹教授的说法，习近平如果真的做了这件事情，那真的就太笨了。两岸关系要能够变好，绝对不是靠硬的或者是靠武力来处理来解决，一定是朝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等这种软的这个手段呢来处理，才有可能使两岸关系呢从目前的这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有没有渐趋变成一个比较平和的这个状态，这才是处理两岸关系更实际、更务实而且更有意义的一个动作。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对川西通话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好的，首先接近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是，首先哈，因应川普新政府上台，新手上路嘛，那然后那个这种的情况，美中台的互动的诡局多变嘛，我觉得蔡政府哈应该慎重考量哈，那个在未来的那个国安团队，尤其是外交的部分哈，其实要能够纳入有企业家思维或实际企业家的人士哈来参与，因为川普本身也是企业家出身，政治素人完全没有政治经验，那他看起来哈，他很多的思维哈也都是跟他本来的背景经验所出发的，所以有企业家思维的人来参与以后，才能够正确的解读川普未来的各种政策走向。
好，
这是很大的参考。那至于说会有这个电话的背景，主要是川普一上台，战场是开的很多，有点像我们台湾蔡政府一样啊，什么内部伊斯限制7个伊斯兰国家，还有什么跟澳洲的通话也是不太愉快，还有跟德国梅克有不少国家也是不是太愉快。然后在这种情况，如果继续跟北京在高强度的比较较劲冲突下去，可能也不太好，可能也是暂时稳住双边的关系。至于美中台互动关系，还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好，谢谢。
谢谢台北陈先生的分析与建议。下一通是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有些两岸学者炒作什么大陆对台湾动武，我觉得呢，这还不是事实，这是一种炒作。因为习近平面临的是要开19大，中国要发展经济，习近平不会看人发动对台动武，是吧？只是两岸和平发展，但是有个底线，就是台湾不要采取台独的行动，不会采取这个行动性。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我认为两岸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这个底线。有些人在错估特朗普先生，认为他挑战一中啊，什么出卖台湾呢、看来他们都误判了特朗普的两岸政策。特朗普还是承认一中原则，所以说美国对台方针还是他反对台湾搞台独，同时呢也不希望大陆对台动武，和平发展。我这个主流是吧，不要是炒作两岸种动武是吧，都是中国人，总说动武对两岸的人民是一种伤害。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河北的张先生来电。那么接听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来电之后呢，我也很快再念两个这个脸书跟 YouTube 上面的这个网友的提问啊。这个脸书上的周先生说，川习通话是川普首先要求的吗？这个周先生好像根据白宫的这个新闻稿，至少正式的对外新闻稿是说是由这个习近平来主动 request 申请要求这个电话的。不过稍后我们可以请来宾来回应您哦。另外一位是 YouTube 上的这个酷毙了，他说中美关系目前在通话之后只是回到川普上任前的原点，再退回一点点，但是呢台美关系却已经进了一步，川蔡通电是一件事，对台6项保证也变成了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这个就是两个刚才脸书跟 YouTube 上的网友的回应，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还有最后一位这个酷毙了提到这6项保证，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报道说现在这个北京打算要修改反分裂法，事实上就是冲着这个川普这个所谓的对台6项保证来的，也请两位来宾一并做个回应。先请在线上的王丹王教授。
YouTube 的酷毙了真的是酷毙了哈，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看法酷毙了，就是大家真的要知道，就是他讲的我觉得很深刻，就是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回到原点，但是台美之间的关系比以前确实是有变化。那么以川蔡通电话为代表，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真的是值得外界非常重视和观察的。所以其实中国也就是那么高兴，我觉得也是高兴的太早了，就是他们也是惨胜，虽然得到这通电话，但是其实台湾那边也得到电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有一个就是网友说这个就是不要去炒作动武哈，那我要告诉他一个事实，就是说其实炒作动武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军方的鹰派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的是中国军方鹰派，如果他不知道的话，我就是转告他，就是他应该把他的怒火发泄到中国的军方的鹰派这些人身上去。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李华秀老师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总结，回应两位听众观众。李老师
是 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建议这个企业家啊进入这个国安团队，我认为呢这个倒是可以思考的一个新的方向，确实也值得进一步来蔡政委来思考。第二个，有一位网友特别问到那个川崎通话是谁先，事实上根据媒体的这个报道，是两边的政府经过一周多的时间来沟通，那么习近平先打过去，那么两个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通话。
嗯哼，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秋老师。线上的听众观众可以耐心等待，因为我马上要进入下半场讨论，但是您可以继续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下您对川崎通话的看法。不过现场有关于川崎通话和美中台关系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北京，他现在国民党在竞选党主改选党主席前夕呢，他现在是传出了有300多名的这个黑道入党哦。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中共的一些做法进行对比的话，我们想在下半场跟你谈一谈国民党跟共产党究竟谁更黑。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国民党将在5月改选党主席，但近日却传出有300多名的黑帮背景人士集体入党，其中还包括杀警案的主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发表强硬声明，大声疾呼绝不允许黑道入党。另一方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红顶商人萧建华从香港被绑架回中国大陆，动用了江湖人士的力量。另外，纽约时报也在上周五披露，当时他被带走的时候是蒙着这个被单，用轮椅被推走的，这个细节非常令人惊悚最近被纽约时报披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之前黄之锋访问台湾的时候，在机场也有大批的黑衣人士来进行追打。那究竟这些异议人士被绑架、被失踪、被袭击，究竟是不是党的外围组织所为？国民党为何难以黑道切割？中共的做法又为何总是黑影重重？海峡论坛下半场和两位来宾一起讨论这个国共两党究竟谁更黑，与您一起揪出国共两党的幕后黑手。我想先请教这个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跟我们先谈谈这个国民党的黑吧。这个黑好像也是黑金一直大家都传，好像也很难跟黑道进行切割，究竟有没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介绍跟背景呢？跟我们谈一下好吗？李老师，
是，那么国民党早期啊，尤其特别是在蒋介石时期或者是孙中山时期啊，确实是有许多这个黑道的这个人物啊，那么在国民党里面做了许多的这个事情金钱的资助也好，或者是那么打击外患、抵御外侮也好，那么这些过去历史的这个背景啊，那么当然对国民党也形成了许多的作用，但是也受到许多严厉的这个批评。那么至于现在的这个国民党最近的传出这个有300人进入这个新的这个党员进入国民党，有传出这个黑道的这个杀警的这一个分子，那么目前也已经处理掉这些有黑道背景的这个人士都不能够进入国民党。特别我认为啊，在这个时代啊，国民党从2014年到2016年经历过2次大的这个选举的失败之后啊，更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党到底败在哪里，这个党还需不需要黑金来支持。如果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清楚的想清楚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党还是呢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忧心。特别是呢2014年到2016年，特别是太阳花这一个所掀起的这个台湾新的青年对政治的这个关心啊，我认为这是国民党非常必须要加紧来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不能够在短的时间获得这个年轻一辈的年轻人对这个国民党的支持的话，那么同时如果还有黑道的势力或黑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发生的话，我想呢对国民党来讲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会令人失望。过去呢早期的这个特别在李登辉时代的这个时代呢，国民党确实有许多的这个议会、市议会或县议会或者是乡民代表 等有许多的这个乃至于立法院都有黑道的这个人士呢进入到这些民意代表。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过去我们也从台湾的这个媒体看到许多黑道的这个人士啊，在立法院或者是在乡市镇的议会，甚至于有当县长的都有啊，都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一个不能够谅解。因此我认为当前的这个国民党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把握到青年朋友的这一个对这个党的这个认同，同时一定要排除万难铲除这个黑金的这个势力呢，这个党才有救。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刚才李老师也提到这个国民党在历史上跟黑帮或黑豹的一些这个连结啊。那么除了蒋介石当时有上海黑帮杜月笙，然后蒋经国时期有所谓的江南案，还有后来刚才李老师也提到这个李登辉时期的这个黑金等等啊。我相信在这个台湾住了很久的这个王丹教授，您可能也有一些侧面的一些观察啊。当然要请您更谈谈的是有关于共产党的黑啊，尤其是最近这个萧建华案闹的是沸沸扬扬。除了这个香港的媒体之外呢，纽约时报也披露当时他被这个香港神秘失踪被带走的时候，带回到内地的时候，是他形容是说在这个四季酒店是被被单蒙着，然后有六个黑衣人推着他从这个轮椅推走的。你看这个手法，不晓得您的观察跟分析，究竟邱建华案跟这个黑帮有没有关系，也跟我们谈一谈共产党的黑吧。王丹教授，
我觉得共产党的黑跟国民党还是不一样。好，那国民党当然在历史上做过就是利用黑道像江南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坦率讲中共统治尤其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境内倒是并没有那么明显啊。但这个理由也很简单，是因为中共不需要，中共自己就是黑道，他根本不需要去利用黑道，没有哪个黑道比中共更有组织更黑哈。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过去有个民运人士叫王炳章啊，从越南直接就绑架回去，就像这回萧建华绑架，这些都公安自己的，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找些黑道来替他做这件事。那么中共自己本身的组织架构我看跟一个黑社会也差不了太多，我觉得这是双方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就是但是在境外就不一样啊，在中共的大陆本土以外的地方他就开始利用黑道，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他在香港啊，像过去民报总编在大街上就被砍杀，
是
像搞选举的票王朱凯迪刚当选第一天就开始被陌生人跟踪，像一些什么维园阿伯啊就去会议上捣乱啊等等。他的特点是他在境内现在暂时不需要用黑道，因为没有能够对他政权构成极大威胁的反对力量，他还不需要到那一步，那么他就在境外使用。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中共的政权如果以后遇到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的话，他的这种黑的性质包括跟黑道结合的性质就会从境外转移到境内去。
嗯，好的，谢谢王丹教授的分析。继续很快的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啊，这个我们刚谈的这个国共两党的黑，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民进党他其实跟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有跟黑豹有一些联系，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民进党方面的这个部分，李老师。
是，那么民进党呢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黑道跟黑金的这样的一个介入。过去许多的这个民进党这个乡镇议会的这个代表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个委员等等也好，其实事实上也比国民党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呢这几年民进党在这方面事实上我们也看得出来了，确实黑道的这一个力量或黑金的力量在民进党的这一个党团里面呢几乎是看不到。不过呢党团的这一个总召啊柯建铭也被人家取了一个不是很文雅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当然不能够因为这个称号就说他可能是黑道或者是他有黑道的这个给他的这个助力。但是我认为台湾政党的这个发展还是必须要跟黑道跟黑金划清楚这个界限。政党的这一个意义它是集合许多的人志同道合的人来对政治的这个发展对不同的这个政党做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做一个好的执政党，在野的时候做了一个好的这一个监督的这一个政党，这才是政党发展的一个好的形象。所以我寄望台湾呢，不管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台湾有100多个政党，不应该呢都不应该跟黑道或黑金挂钩，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好的，谢谢李老师。究竟这个国民党、共产党、民党谁比较黑呢？我们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然后，不过我想很快先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再请问两个问题哦。那么在脸书跟 YouTube 上也可以留言，我们稍后也会选取一些网友们的留言来请两位来宾评论的。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董宁。刚想继续再请教线上的王丹王老师，就是您刚也提到关于香港的方面，战中也好，之前的鱼蛋革命，也就是这个旺角的骚动呢，很多这个民众都指称说，这个似乎港府这方面有暗中这个煽动黑道出来，当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了。那么后来呢，这个黄之锋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当然也是受到了一些包围，还有这甚至于肢体冲突。那么他后来也就说了，就说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所坐的这个班机的航班号，还有这个他们下榻的饭店都被人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是不是说这些种种的动作都让人怀疑说，其实有一些组织跟这个当权者方面是有不单纯的这种勾结跟挂钩呢？
的话哈，我倒不认为是港府在背后操纵黑道，我认为是根本就是中联办甚至是北京那边在做这样的勾连。你可以想象，就是黄之锋他们上次来就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香港机场和在台湾的桃园机场两地同时就会出现这种黑衣人。港府如果能够指挥香港的黑道的话，他指挥不动台湾的吗？能够同时指挥香港和台湾的能是谁？你可以想象它一定不是港府，所以我猜应该是北京。我要特别提供一个历史材料，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在80年代，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公安部长就是在陶四居在讲到97香港回归的时候，他就讲过说，他专门提到香港的黑道，他说黑道也可以是爱国的，讲过很有名的这么一句话，公开讲说黑道也可以是爱国的。你就知道说，其实从80年代中国准备回收香港的时候，他早已经有系统的跟香港的黑道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勾结和串联。那么他其实统治香港或者渗透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不出面，然后让黑道出面。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应该引起台湾的注意，因为这个他对港对台的其实是一套的策略。那么他对香港怎么做的，以后对台湾就会怎么做。所以他以后是不是，我觉得国民党和民进党是不是用黑道，我不知道。但是中共会不会利用台湾的这种黑道，我觉得这才是更令人感兴趣和值得密切观察和戒备的事情。
好的，博弈
老师，就是关于这个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个黑道呢，其实在台湾也有人觉得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黑道，虽然是地方势力了。那么之前在这个李登辉当政时期，就是跟地方势力结合的蛮深的。那么后来这个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呢，曾经他自己本身当过法务部长，所以对这个地方势力是深恶痛绝，也想要根除。但是到最后好像国民党失去政权了，当然国民党失去政权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跟地方势力断绝的这个缘故，可是好像让现在的这个国民党会觉得说，除了这个你要扩大这个支持基础，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好像也不能没有地方势力的支持，但是又觉得地方势力变成一种政治的鸦片。您怎么看这个政治跟地方势力到底要怎么样来保持一个怎么样的距离？
是，那么台湾确实这个地方政治的势力啊，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了解。过去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乡民代表也好，市民代表也好，县市议员甚至于县长，都有曾经出现过这个黑道的这一个势力。当然呢，也不能说黑道就不能爱国，这句话我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黑道他可能在某一部分做得不好，但是也不能说黑道的人都完全都不爱国，这倒也没有确切的这个证据。但是呢，我认为一个政党要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呢，必然是要走正道，而不是去依赖黑道，或者是纠结地方的这个黑色的势力，然后变成地方的势力，再来运用到这个政党的这个发展呢。我想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同时呢，我也认为一个政党如果真的借由黑道或黑金势力的勾结，变成一个地方的势力， 这个政党啊，将来一定会败在这个地方。过去啊，坦白讲，马英九辞掉这个法务部长啊，也就是他在当法务部长的期间，他想要来啊，强力的来清除这个台湾的地方的这个政治势力，在选举的这个事务当中啊，但是呢，没有获得这个陈峰的这一个认同，因此他就辞掉了这一个位置。这也在台湾呢、啊，也让许多人呢 津津乐道这件事。那么其实事实上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台湾的这个黑道势力或者是黑金那么在台湾经过第三次第二次的这个政党轮替之后慢慢的这个黑道退出台湾的这个地方势力或者是退出台湾的这个政治界已经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了我们也要特别提出来讲。但是呢说要完全都根除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呢我认为一个政党良性的发展还是必须要划清界限这才是一个正确之途。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国共两党究竟谁更黑我们想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先接听彰化姚先生您的电话。彰化的姚先生请讲。
我个人认为黑道也可以是为人父母，也可以为人子女的。我是觉得黑道难量难道就不是人吗？黑道也有人，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你要去分，重点是要分清楚嘛。到底像你像民进党他们的那个组织里面呢，他的党章里面就有讲，所谓的组织帮派的，还有什么枪爆弹药这些他其实都排除了，不能入党。
嗯、
基本上。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以人权的那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就一定是合理？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也有生了育女的那个权利啊，为什么他就不能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扼要一些哦。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辽宁孙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能听到不？
听到，请说，抓紧时间哦，孙先生。
哎，我说不管黑道白道，只要是爱国，为了老百姓和福祉，就是好的，去拥护。好了，说完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说。肖先生，
你好。方丹讲的非常的深入精辟他那个就是那个便衣，就是警察、刑警啊、宪兵啊，就用便衣来做啊。那问题是说台湾没有吗？台湾呢，从阿扁的时候就选举前就是登上封面，黑道的老大叫赌头碰面。那可是问题说这两党哪个厉害呢？还是民进党厉害？民进党集两家之大成就是一个拿公共俸禄的，还有拿黑金的，两个一起合作。那所以是说真正的中华民族要走上这个法治就很重要了，走上这个民主政治之前一定要法治。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肖先生。山东的李先生您好，山东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请说。
我对这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政治不太了解，台湾国内吧政治不太了解，但是我给我的感觉都是那个我认为国民党太黑了，现在还搞那个孙国富那个我实在是不敢恭维，我听见这个孙国富那什么讲功我都非常的难受行，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李先生。高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VOA 同学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说那个在蒋介石他在大陆的时候他是利用杜月笙嘛扫除那个政敌嘛就是杀暗杀这样的。他到蒋经国之后也是利用竹联帮嘛，那竹联帮就是他派那个陈吉礼吴敦还有那个董慧平去杀把那个江南杀掉以后，所以那个后面的就是国民党的政就是您当时的党的话就是说这个案子以后蒋经国就比较收敛了也不就是没有暗杀政敌如果就是这个他这个没本来就传给他的什么蒋孝武那结果就没有就传给李登辉了。
谢谢
这个国民党他利用黑道是一种尿妇本来杜月笙要过来台湾 但是他被国民党干掉，所以他留了下香港。
好的，谢谢高雄王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
是用黑道当亮。
嗯哼，好的，谢谢王先生。那另外我也很快再念两位这个 YouTube 跟脸书上的这网友的评论，一封是比较针对这个台北来宾的，一封是比较跟给王丹先生的。先令这个给王丹先生的这个风林火山的留言，他说他觉得从残酷性上来讲，用机枪坦克屠杀了无数市民学生的，比任何黑帮都还要黑。那另外一位是这个海里先生，他的留言是说，台湾的爱国同心会是黑道吧？是不是中共赚养的呢？这是网友海里先生的这个提问。我想就把这个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回应这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脸书网友的一些提问哦，然后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个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王教授。
我很同意这位风林火山的这个观点哈，我觉得中共的所谓的黑哈，它体现为国家暴力。他直接就是由一个执政党用国家机器，然后动用正规军队，像刚才他讲的这样的坦克机枪，这个比当然比黑道当然还是要还更黑啊。所以就是我们从国家暴力这个角度理解中共的黑的这个性质，我觉得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路径。
好的，另外刚才另外一个问题就提到这个台湾的爱国同心会，我也想请教在这个台北的李华球李老师哦。刚事实上这个王丹教授也提到说，大家要注意，就是中共是不是也有透过这个台湾黑帮来处理一些，譬如说阻止台湾独立这样一个情况哦。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爱国同心会这个背景究竟是什么，还有之前也常常被大家提起的这个白狼张安乐，请简单的回应这位听众一下。
是，那么爱国同心会了，在1993年在台北市成立。那么他的负责人是周勋俊先生，这位先生我过去在港澳自由协会当副秘书长的时候我也接触过，那么他是广东人。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爱国同心会他其实是主要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反台独，一个就是反对这个法轮功。因此呢，他们经常在台北市的这个101的这一个办公大楼的这个前面呢、那么做相关的这个一些活动，那么也引起了许多的这个市民的这个不满。那么特别是他这个执行长叫蔡秀叶，那么这位女士也是从上海呢，那么嫁到台湾来，那么一直都在台北市的几个重要的这个场合啊都会出现、那么也引起许多的人的议论。另外有关于这个黄之锋先生他们一月初啊到台湾来啊，那么特别是有关于爱国同心会有一位先生叫邱汉奇先生，那么他们在一月七号的这个凌晨啊，那么大概跟这个爱国同心会有200多人到桃园机场啊来进行这个抗争。事实上黄之锋他们来参加这个有关时代力量这个论坛啊，我个人也去参加这个论坛，参加了2间。那么特别我看到了并没有一个让大家觉得说他们是不是在争取这个港独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亲自在现场看到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还有大概30秒时间，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究竟共产党国民党谈了很多黑，今天还有没有救，是不是有可能漂白的机会呢？两位来宾各以一两句话跟我们做个总结吧。王丹教授。
那我同意刚才其实李华秋老师的意见，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或者中国如果真的想跟台湾有更良好的互动，民主自由人权这才是正道。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李华秋老师，
不管是共产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这三个党都必须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够走得更远，才能够让人民呢能够拥护。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个热烈参与，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秋老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要感谢王丹教授透过了 Skype 的视讯连线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感谢王丹教授。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频道或者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228事件即将届满70周年，国台办日前表示，中国大陆相关部门今年也会举办228事件的纪念活动。究竟中共为何要纪念228？228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海峡论坛将从下从日起推出系列专题讨论，请您每周日晚9点到10点准时锁定海峡论坛，也请大家在脸书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向您的朋友们多多分享海峡论坛的节目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